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维州州长对新州获额外疫苗表示不满，全国溺死人数有所攀升，中国研发的五种疫苗已进入临床试用，塔利班宣布代理政府成立。新州昨天上报了1220例本地新增病例，8人死亡。卫生官员也对未接种新冠疫苗的50岁以上的新州人的感染风险深感担忧。八名死者中，绝大多数人生前都未接种过新冠疫苗。来自悉尼 St. Vincent 医院的原住民卫生主任宝林·迪维德敦促提高原住民新冠疫苗的接种，并指出许多原住民对是否接种疫苗犹豫不决依然是一个问题。
But right now,
留在家中接种疫苗是我们能够度过疫情难关的出路，我们也要确保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被遗漏。年龄12岁以上的所有原住民都可以申请接种新冠疫苗。维州昨天连续第二天上报了246例本地新增病例，其中90例与已知感染源有关联，但其余病例的接触史仍在调查中。另一方面，维州12年级学生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已迅速展开，专用咨询热线已被打爆。州长安德鲁斯表示，仅在周一就有59000人预约接种，其中高年级学生将享有优先接种权。我们已为热线中心增派了人手，希望能稍微缓解压力，但难免会遇到5万或6万人同时在线的情况，那么即便系统升级也依然是一个挑战。在各州州长就疫苗分发展开激烈辩论后，联邦卫生部长已经澄清了其发放额外的辉瑞疫苗给新州的决定。尽管新州占到澳洲总人口的 32%， 但八月这个总理所在的州已获得了全澳所有辉瑞疫苗中的 45%。 维州州长安德鲁斯说，他所在的州错失了34万剂疫苗，他要求在疫苗分配上的透明度。联邦卫生部长亨特称，维州和昆州在疫情爆发时均已获得额外的疫苗。当维州出现疫情大爆发时，维州获得了他们当初要求的额外的疫苗，那跟目前新州的情况是一样的，那关系到挽救生命，也是最基本的。最终每个人都会接种上疫苗，每个人。随着入夏之前气候越来越温暖，来自皇家生命救援和冲浪急救协会的最新研究表明，在过去一年中溺死的人数有所攀升，最主要的因素包括人们在不熟悉的区域游泳、长时间的封城导致的精疲力竭，以及由于大流行病而中断了的日常游泳的习惯。新的数据显示，有294人溺死，比去年增加 20%。 皇家生命救援协会研究政策部的全国经理阿里森·马霍尼说，新冠已经使得更多人远离喧嚣，寻求偏远的地方游泳，这包括在巡逻时间以外游泳，开车去更远离城市且不知名的海滩、河流或者湖泊游泳。他在 SBS 采访中说，这个新的水上救援活动力争提醒和教育在澳的多元文化人士和移民。目前在家里有一个与日俱增的溺水威胁，父母都在家工作，孩子在家学习，这导致了对年幼的孩子监管上的缺失。去年我们看到数据显示，25个溺死的孩子年纪在新生儿和4岁之间。我鼓励大家访问一下生命救援协会的网站， 我们的网站有水上安全资源的信息，并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当人们有更多自由时，他们一定想要出门游泳。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塔利班宣布一个全新的阿富汗代理政府成立，并宣布这个国家是一个伊斯兰帝国，所有33个代理政府的成员是根据塔利班内部的军衔等级来定的。总理的职责由领袖毛拉，也就是穆罕默德·海森·阿库达来担任，他也是军队的联合创始人。 塔利班发言人扎阿哈拉·穆加希德是通过一位口译人员来发表这一声明的。首先，我们已经宣布成立一个代理政府，这样做我们是负责任的。但是就目前而言，代理政府是为了解决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群阿富汗妇女和成百万的其他民众在喀布尔举行了抗议游行。这些抗议者聚集在巴基斯坦大使馆外声讨示威者所声称的巴基斯坦对阿富汗的干涉。他们支持塔利班进攻潘吉西亚省。这群人手举标语牌在街上游行，喊着反巴基斯坦的口号。塔利班开枪以示警告，并试图驱散民众。 几个新闻记者被捕。新西兰昨天上报21例本地新增病例，此时也正值奥克兰以外地区即将解禁之际。约170万名奥克兰当地居民仍需遵守四级限制令，未来一周继续留在家中。而近期新西兰所有新增病例均来自奥克兰地区。总理阿德恩表示， 经过深入协商，新西兰已与其他国家达成了一份疫苗供给的综合协议，提高疫苗储备。现在我们正在收尾9月份疫苗供给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以获得更多储备。那么在10月份大批新冠疫苗运抵之前，维持9月份的高疫苗接种率就有了保障。 中国国家卫健委表示，本地研发的全部5款新冠疫苗都已通过或者正在接受临床测试。中国医药科技开发中心的主任郑中伟表示，中国选择了5条技术路线来开发 COVID-19 疫苗，包括类似于阿斯利康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和类似于辉瑞以及莫德纳的 mRNA 新冠核酸疫苗。 中国研发的国药和科兴新冠疫苗是目前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使用的仅有的2种中国疫苗，已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使用批准。联合国正帮助打击伊拉克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中的选民欺诈行为。 联合国驻伊拉克特使珍妮·汉尼斯·普拉沙特警告说， 各政党和候选人必须避免恐吓、压制选民和贿赂行为，以确保10月联邦举行选举的自由和公平。但是我也必须强调，无论有多少技术措施，都要靠政治力量和候选人集体避免任何强迫或歪曲选举结果的企图。抵制选举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相反，如果你不投票，你最终会助长那些你可能反对的立场的人。 为了提高选民人数，伊拉克要求联合国在10月10号的选举日进行监督。萨尔瓦多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接受加密货币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现在企业将有义务在可能的情况下接受有争议的数字货币作为付款。预计数百万人将下载政府的新数字钱包应用软件。 该应用程序向每个公民赠送价值$30的比特币。 该国总统纳伊布克尔周一宣布，其领导的政府已经另行购买了200个比特币。萨尔瓦多现在共持有400个比特币，按目前的交易水平价值2850万美元。 尽管高级食品和饮料专业人士称该行业正开始从新冠疫情的影响中恢复过来，但是英国目前正经历着食品和饮料供应链中的中断。尽管对货物和服务的需求很高，但业主表示英国脱欧、劳动力短缺和港口积压意味着将供应品运入和运出该国仍然是一个挑战。 德文酒厂的运营主管凯特勒莫是受影响的企业主之一。英国脱欧，进口东西，所以我们的酒作为一个酒厂，我们有相当多的酒，这对我们来说是真正困难的事情之一，因此这是个综合的问题。所以英国脱欧的变化或规则， 司机、新冠病毒测试只是试图把东西弄进来已经，所以我们的交货时间已经从原来的几周变成了几个月。这对商业运营产生了巨大影响。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两条体育方面的消息。莱恩格兰特为澳洲国家队打入的第一个进球，使该足球队以1-0的艰难比分赢得了世界杯预选赛对越南的胜利。在河内的美丁国家体育场，这个炎热而潮湿的夜晚，格兰特在半场结束前的头球破门，足以将澳大利亚的连胜纪录延长到10场。 这场胜利加上对中国的胜利，意味着澳大利亚在预选赛第三阶段的开局2场比赛中获得全胜。澳大利亚的下一场比赛将在10月对阵阿曼和日本。澳大利亚足球协会正在推动与阿曼在悉尼举行的比赛。如果一切顺利，这将是澳大利亚足球队自2019年以来的首个主场比赛。 澳式足球联盟AFL在第二年再次取消了其传统的总决赛街头游行，并官宣将总决赛挪至珀斯。珀斯原本希望在市中心举行一场街头游行，来庆祝其有史以来首次获得AFL在 Optus 体育场的主办权。 然而AFL正处于组织免费出票活动的最后阶段，届时将把两个球队的精彩角逐和超级联赛奖杯呈现给球迷。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时间今天上午6点，是今天上午7点50分，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385美元，1.0400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754人民币、5.7415新台币。最后，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7度。 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5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想在SBS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 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